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年度主题，就是不疑惑系列之二，挪去不信，必得医治。那我们信神呢，我们就要信到底。那我们信神在信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说的话就是圣经，不要疑惑，不要妥协，就是我们就是要挪去我们内心的不信。那我想要现场做一个小型的民调，那关于2024恩宠年度的主题，你们比较喜欢信到底还是不疑惑？喜欢信到底的请举手。 OK， 好，喜欢不疑惑的请举手。好哦， OK， 谢谢你们宝贵的意见。那你们知道那个信到底跟不疑惑有什么差别吗？这是巨星牧师说的，他说呢，信到底呢，大家直觉会觉得说我们要增加信心，那不疑惑大家直觉上会觉得我们要挪去不信。好，两个都很重要。但上一集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挪去不信，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凡事都能的超自然。今天第二集我们要讲的是挪去不信，你已经痊愈，然后不要疑惑，因为你已经痊愈了。那大家可以看这张封面图，相对应的经文就是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为什么呢？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很像海中的波浪，是被风吹动翻腾的。所以今天我要为大家祷告，就是呢，你对圣经真理的信心，我们都不要再像那个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那在我们里面的信心要成为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神的国度要坚固的被建造在你的内心，毫不疑惑。好，下一页，那我们来读以下的经文。
马可福音11章23节，雅各书1章6到7节，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好，就是呢，心里要不起疑惑，也就是说心里要没有任何的不相信。那内心如果有不信，就会很像海中的波浪，被风这样吹动翻腾。然后圣经说的很明白，就是这样的人呢，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上帝讲的实在太白了。好，那如果呢，你真的想要凡事都能，你想要有属天，有超自然的昌盛蒙福跟健康，今天你要下定决心，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不信要赶走，就是不要再疑惑，不要怀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好，那愿意的人呢，我们现在找三个你附近的人，跟他说，我决定了，我要信到底，一点也不疑惑。好哦，那开始今天讲到之前呢，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请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内心还有什么样的不信的部分，然后帮助我们除掉不信，让我们能够进入超自然，领受属天的健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请读
马太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好，我要为大家复习一下上一集的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呢，信心是名词，信心有大有小，那你的信心呢，一定比芥菜种大，所以呢，你的信心已经够大到足以成就任何事情。那相信呢，是动词，不信它也是动词，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信跟不信是同时并存，它是两股力量，是相反的。那这两股势力呢，是彼此对立，彼此力量是抵消的。所以呢，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不是增加信心，因为你信心已经有了，而是我们要挪去我们内心的不信。那我们要怎么样检查我们内心有没有不信呢？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你持续的感觉到恐惧、害怕、担心， 那就表示你在那件事情上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保证还存有不信，还有疑惑。那我们继续来读
马可福音9章23到24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好，那我们继续复习上一集的重点哦，就是信跟不信是同时并存。那它的圣经来源就是这里马可福音9章23到24节。那我们查了圣经原文，孩子父亲说的是，我相信，但是我里面也有不信，求主帮助除去我里面的不信，而不是增加我的信心。好，耶稣说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相信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凡事都能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属天的医治彰显在我们当中？那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不信，还有疑惑。而且呢，我们内心的不信可能还强大到抵消了我们相信的力量。很真实哦，如果你真的想要活在超自然的属天健康，那我们现在就来跟耶稣祷告，就像这位父亲跟耶稣说的，耶稣，我信，但是呢，我里面还有很多的不信，求主你帮助挪去我的不信。接下来，当我们在说超自然的医治、属天的医治还有神迹医治，它是根据下面两节圣经，它在马可福音16章17跟18，还有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彼得前书2章24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耶稣的鞭伤你已得了医治。
如果呢，你或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现在呢需要上帝超自然的医治，那你一定要把这两节经文深刻在你的心里，而且你要信到底。然后呢，你要用尽你吃奶的力气，对着你的身体，对着灵界，用你的信心把它宣告出来。所以你要把这两节背好哦，这很重要。接下来，既然呢圣经是不是说的如此的确定，就是什么？因为耶稣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对不对？那我们呢也是信的人，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看到医治的果效？为什么？因为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不信，就是你不相信。不信不是你没有信心哦，是你还有不相信。那我们上集就是解释过了，你没有信心的问题，我们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内心有不信。那你也不要认为说你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不要这样自我控告，不要自我定罪，你是有信心的，而且你的信心已经比芥菜种大，不然你不会相信耶稣，你不会坐在这里。但重点是呢，我们里面有不信，然后我们有疑惑，我们有猜疑，所以呢，不管呢我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不信，不管是因为无知，不管是不知道真理造成的不信，还是呢我们是被错误的教导，然后被身体的感官知觉感觉误导，导致我们内心对于圣经的真理的不相信，这些我们内在的不信的力量有可能强大到把神话语里面医治的力量就抵消掉了。所以你是有信心的，你要知道你是有信心的，我们只要把那个不相信拿走，其实我们就可以进入超自然。好，下一页。今天呢，我要预告一下，我们会读很多很多的圣经。那如果呢你真的是打通心灵，你想要很健康，那这些圣经经文呢都是你一定要熟读的，而且你要默想。那等一下呢我们要认真读，之后呢回家后最好是跟着影片多读几次，然后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吃下去，然后消化变成我们内在的养分跟力量。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哦，就是关于属天的医治呢，我们没有信心的问题，对不对？好，只有不信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揪出我们内心到底有哪些不信，然后呢揪出来之后，我们要打掉我们内心的怀疑跟不信，然后让神已经给我们的医治可以从里面彰显出来。好，所以哦，在这之前呢，我有几个前提我们要跟大家先确认，我们才有办法往下走。第一个就是什么？真理跟谎言是对立的，与圣经不合的就是谎言，大家 OK 吗？好，过哈。好，那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绝对的，只有信跟不信， 没有灰色的地带，没有办法妥协。同意吗？好，同意哦。好，神的话呢，就是圣经真理，它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所以呢，神过去在圣经里面怎么说，他现在未来都不会改变。同意吗？
同意。
好，那我们大家都已经有这个共识，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哦。首先我要来挑战，就是教会界的敏感神经，就是圣餐。那圣餐呢，我们最常被人家踢馆的问题就是说，圣餐只能在教会领，圣餐只能一个月领一次，圣餐只能由牧长属灵的长辈来主领，还有圣餐不能使人得医治，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重点是圣经怎么说呢？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哦，就是圣餐只能在教会领吗？圣经这里说什么？在圣殿里，还有也在家里，对不对？那刚才的问题就是圣餐只能一个月领一次，是吗？圣经讲的是什么？天天，不是每个月一次，也不是只有圣餐主日才能领圣餐。第三个，圣餐呢只能由牧长或属灵长辈主领吗？圣经这里说什么？信的人，信的人都可以领圣餐。好，重点来咯，你已经知道圣经说了，对不对？那你现在内心就要做个决定啊，你要相信圣经说的，还是不相信圣经说的，然后继续的相信以前教会传统的教导呢？你看哦，你要相信圣经说的，还是不相信，对不对？我们有时候都觉得说，没关系啊，圣经这样说，然后牧长这样说，那我们两个都信，有没有办法两个都信？没有办法，因为它就是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又向右又向左，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圣经，我们就应该回到使徒行传的时代，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天天领圣餐，都可以在家里的，不管在教会在家里都是可以自己领圣餐的，了解哦。好，下一页。那圣餐呢，到底可不可以使人得医治呢？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诗篇105篇37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这节圣经的经文背景呢，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呢有60万的成年人，加上妇女跟孩子，大约我们算200万人，好不好？然后呢，本来哦，他们这群人在埃及是当奴隶的，是做苦工的，常常被打，身体呢总是带着各种的伤。那在出埃及之前呢，我们都有读到圣经说，法老王给他们的工作是更加重的，对不对？但是呢，就在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无酵饼，然后又在门框抹了血之后，换成现代语言，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圣餐。接下来圣经说什么？上帝领他们出来，他们是带着金子银子出来的，然后呢，这200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软弱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无力、虚弱、走不动、蹒跚、撞跌、衰败、半跌、跌倒、倾倒，这样子。也就是说，领完圣餐后，这200万人每一个人都瞬间就变健康了，而且是一夜之间变健康的，每一个人都行动自如，走路都是健壮的，没有人是步履蹒跚走不动的，或是没有力气的。其实呢，你们在看一个人健不健康，你们看他走路的样子，看他的速度，看他的平衡感，看他轻快，就会知道他到底健不健康。那你看到这200万人，他不是只有在走路，他是逃命。他们不是走那个平坦的道路，已经开好的柏油路，他们走的是崎岖难行的旷野。这200万人呢，没有人走路是跌跌撞撞，好像没有力气，表示什么？大家真的都健康了。也就是说，领完圣餐之后，每一个人都健康了，没有任何一个人，200万人没有一个人还在软弱无力中，不管原来是什么症状，疼痛，有什么伤，全部都痊愈了，而且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带领一起出了埃及。200万人哦，上帝没有遗漏 任何一个人，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人。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领圣餐到底可不可以得医治？圣经说的当然是可以啊，而且是立即性的，是超自然的医治。好，接下来下一页，神的心意就是医治。那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十二章四十五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你看哦，不只是出埃及，上帝一次医治上百万人。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说，耶稣本人他也是医治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神不偏待人。而且整本圣经，新约圣经都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医治。那刚才我们读的是两节圣经，对不对？它的重点就是见子如同见父。好，你看到耶稣你就看到天父。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天父，可是呢，只有耶稣将他表明出来。而且耶稣说什么？人看见我就看到了天父。而且耶稣说他是看见天父所做他才做。那我们可以推论什么？就是耶稣他在世上所做的，就是天父要他做的，也是天父要做的，也是神的心意，对不对？那耶稣是不是在世上他医治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如果是，那医治就绝对是神的心意。好，有人说呢，医治是神的主权，不要操纵神。神医治别人不一定会医治我。也有人说，你为别人医治祷告之前要先问过神哦，是否神要医治这个人。那上面呢，这些问题是我以前接受过的错误教导，这是人的看法，他跟圣经说的是相反的。可是他听起来很敬虔很谦卑，尤其是你为人祷告之前哦，你要先问过神要不要医治这个人，再来就是下个马威，告诉你说医治是神的主权，你不要操纵神哦。其实呢，这些都是包着糖衣的谎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就会栽种了疑惑跟不信。为什么呢？你看到罗马书14章23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如果呢，你都不确定神要不要医治你，然后你在那边祷告说，神啊，请你医治我，那你就不出于信心啊，你怎么能够领受属天的医治呢？那假如你根本就不确定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那你为别人祷告，你就不出于信心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说神一定要医治他们。那如果你不相信，你是要怎么样为人按手祷告？所以呢，我们要开始什么？相信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不要再相信那些人说的话。那圣经真理是什么？圣经真理就是医治是神的心意，神不偏待人，耶稣医治了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接下来呢，我要用15个圣经故事来证明说耶稣医治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那同一个故事呢，会因着不同的圣经出处跟作者，会有不同的观点跟角度。那我已经把圣经的出处都标示出来，大家呢回去可以自己查经，然后对照着看。那今天的读经呢比较特别哦，接下来我为了加深大家的学习，我们会全部都读过一遍，然后接下来第二遍我们把黄字重点的部分然后再读一遍，请读。
马太福音四章23到24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来，黄字标重点的部分再读一次。
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好，你看哦，圣经说什么？耶稣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病症，一切害病的，管你什么病，你想过的没想过的，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还是鬼附的啊、癫痫的啊、瘫痪的，耶稣通通都治好了。不管是不治之症啊、免疫疾病啊、不明原因的疾病啊，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啊，包括器官衰竭啊、躁郁症啊、先天的遗传的慢性病传染病，管你是身体的、心理的、精神上的， 其实就是一切全部都被医治了，全部被医治的。好，接下来第二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耶稣到彼得家，见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就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黄字的部分，来大家再读一次。
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接下来呢，是同一个故事的后半段，然后大家一起读。
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好，黄字的部分，来大家再读一次。
耶稣把鬼都赶出去，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好哦，你看哦，很多人认为什么，就是感冒啊，一定要感冒痊愈，要走完那固定的流程。好，要发烧，有人先发烧，然后喉咙痛，然后再咳嗽，流鼻水，再鼻塞，对不对？或者有人就说，哎呀，你刚痊愈，你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要立刻做什么。那你看哦，这些信念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知道的圣经的真理显然就是相反的嘛？你看哦，那个彼得的岳母，他是本来是怎么样，他发烧，是不是躺在床上，是不是病恹恹的？结果呢，耶稣医治他，他是怎么立刻就好了耶？他没有在后面的喉咙痛啊，咳嗽流鼻水，对不对？还鼻塞，没有耶，他就直接好了，就是好了。他都没有既定印象中那种疾病的完整流程，你知道吗？你看我们的信的多么的错啊，我们就想说我们生了这个病，接下来就要 ABCDE 流程一定要走完，然后你才会觉得说，嗯，好，我接下来一个礼拜就会好了。没有，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就是我说你好了你就是好了，你现在就是立刻好了，没有要继续的往下走。就好像如果有人得了癌症，神说好了就是好了，没有说我要经过化疗标靶还有一堆堆堆堆，然后最后说，嗯，好，你终于癌细胞终于杀光了。没有，耶稣要医治就是一次就好。那你看哦，那彼得的岳母被医好之后，他是怎么样？他就立刻就起来开始服侍了，他就好像没有生过病一样。所以呢，他需不需要休养？不用，他本来就健康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哦，就有人说赶鬼呢，之前要问鬼的名字，鬼才会出去。还有人说什么一命赶鬼前你要先认罪哦，自洁哦，要不然呢你要小心你会被鬼反扑，你有没有听过？
有，
对不对？可是你看呢，我们刚才是不是读了 那堆圣经，看到的是什么？耶稣都是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甚至有时候耶稣都没有说什么话，鬼就自己乖乖的出去了，对不对？那过去为什么我们会被错误的教导认为说，哎，你要赶鬼之前要先问鬼的名字，鬼才出去呢？其实呢，真的是因为曾经这么多这么多次，只有一次耶稣问的那个鬼叫什么名字，叫群嘛，对不对？可是呢，赶鬼其实是看权柄，那耶稣也总共只问了一次鬼的名字啊，绝大部分大部分都是直接就叫他们出去了，管你什么邪灵，管你什么污鬼，管你什么灵界的，你只要是不属神的势力，管你叫什么名字，你通通滚出去。因为你去问他名字啊，他也是会骗你的，然后他乱说一通，所以你也叫错名字，他就说哈哈，你叫错了，我不要出来，对不对？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叫他名字，就直接管你什么，你就通通给我出去。好，过去呢，我们也被错误的教导认为说，你一定赶鬼前一定要认罪自洁，免得被鬼反扑。尤其是你要领敬拜之前啊，是不是哇？你要自洁，要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才有资格站在台上去领敬拜，要不然你要小心啊，等一下被攻击。可是呢，真理是你做这些事情，你服侍，你赶鬼，跟你的身份跟权柄是有关的，跟你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有人就说什么，可是明明圣经就有说那个示基瓦有七个儿子赶鬼，对不对？他明明就被鬼反扑了。好，这里的牧师要拜托大家，你圣经要看清楚一点。为什么？圣经写的是什么？他们是被那个被赶鬼的人扑倒，是人不是鬼。所以呢， 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那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呢，他们也不信主，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嘛，他根本没有，就没有什么权柄，了解吗？可是你是有权柄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有权柄的，神叫你赶鬼你就赶鬼，鬼是要听话的。好，第三个圣经故事，来，大家请读
马太福音9:35，马可福音1:39。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每一种病症。
好，黄字的部分大家再读一次。
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每一种病症。
来，下一页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11:4-6，路加福音7:21-23。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解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好，黄字的部分再念一次。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解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
好，各位恩宠的家人，你知道吗？耶稣过去他在世上做的是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叫瞎眼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耳聋的听见，叫死人复活。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那过去呢，耶稣他所做的，现在耶稣也要为你而做，而且耶稣要透过你来做。好，下一页第五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12:15，马可福音3:7-12。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黄字的部分大家再读一次。
耶稣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好，下一页第六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14:1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好，黄字的部分请读
耶稣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你们有发现那个我黄字的部分就是在说什么？就是耶稣就是医治所有的人就对了。好，来，第七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14:35-36，马可福音6:56。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来，黄字的部分请读
所有的病人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摸着的人都好了。好，下一页同样是第七个故事请读
马可福音6:56。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凡摸着的人都好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只想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就是你耶稣你不用来医治我，你让我摸就好了。好，我猜的哦，就是呢，很多人呢其实只想要耶稣的医治的能力，并不想要真正的面对面的认识耶稣。那他们呢不太想要耶稣摸他们，为什么？很可能他们的内心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他们很害怕让耶稣看到自己不够好，耶稣就不义他了。然后呢，他们也害怕说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被耶稣看到，然后就觉得很羞愧，或者就是内心有一些不想要改变的事实，怕被耶稣纠正，就是如果耶稣纠正他，那他不改了，上帝就不义他。可是呢，这些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真理，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因为怜悯而医治，跟你的行为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跟你里面有没有问题也没什么关系，了解吗？当然呢，对某些人来说，耶稣可能只是一个工具人，就是呢，他们只想要耶稣替他效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就好了，不要来管他们的生命，他们也不太想花时间跟耶稣建立关系，都是有可能的。好，下一页第八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15:30。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好，黄字的部分请读。
耶稣他就治好了他们。
好，第九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19章2节，有许多人跟着耶稣，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来，黄字的部分请读。
耶稣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来，第十个圣经故事请读。
马太福音21章14节，在店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来，黄字的部分。
耶稣他就治好了他们。
好，第十一个圣经故事。
路加福音5章15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耶稣讲道，让耶稣医治了他们的病。
这边你们有发现我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个 King James 版本啊， NIV 版本啊什么的英文版本，我没有用和合本，是因为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是呢，这里英文的版本全部都翻出来，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来听耶稣讲道，然后呢让耶稣全部都医治了他们。好，你要看英文版本才会看得到。好，接下来第十二个圣经故事请读。
路加福音6章17到19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所有的人。
好，黄字的部分大家来读。
耶稣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所有的人。
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发出来是医好了所有的人。好，第十三个故事请读。
路加福音9章10到11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治好需要医治的人。
好，黄字的部分请读。
耶稣治好需要医治的人。
那有人就说了，神只医治没有罪的人，或者是神只医治有信心的人，或者是神医治的是愿意饶恕的人。可是呢，刚才我们读的是什么？神医治有需要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并没有说耶稣是医治没有罪的人，也没有说耶稣医治有信心的人，也没有说耶稣医治有奉献有读经祷告的人，圣经也没有说耶稣医治愿意饶恕的人。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在做那医治特会啊，然后就有人可能关节炎什么炎的，然后呢就我就听到有牧师跟他说你要饶恕，然后对方说我不要饶恕，然后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的，他说你不饶恕神就不医治你，他说我不要饶恕，然后就在那边搞了很久。好，反正 anyway 最后呢神直接医治了他，然后医治完以后他就说谢谢上帝你医治了我，那我愿意饶恕了。所以有时候呢你知道吗，神是先医治你，然后你才有力量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圣经说的是耶稣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如果你需要医治，耶稣就会医治你的，是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拦阻你得到医治。好，下一页进入到第十四个圣经故事请读。
路加福音17章11到14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事情就这样成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好，黄字的部分请读。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有人就说呢，如果你内心苦毒扭曲不饶恕，你才会生病啊，然后神才会不医治你啊，除非你先解决你内心的苦毒扭曲不饶恕，否则呢你是很难得医治的。好，这是很多人说的哦。可是圣经说什么？刚才我们读过了，圣经说的是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十个全部都得洁净，耶稣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得医治了。 好，问你们哦，你知道吗？当时呢，长大麻风呢，他是被认为不洁净的，是有罪的。他走在人的当中，他要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他要这样子的羞辱自己，哎，他必须要与人群隔绝，他被社会跟家人拒绝，然后一直定罪自己，也被人家定罪。所以你觉得这些人他们内心是很健康的吗？不可能，他一定是非常扭曲的，而且会苦读的，他是很难饶恕的，因为又不是他自己要得这个病，对不对？可是他得了这个病之后，他就与社会隔绝了，然后就被人家定罪了，然后就从此就好像不见天日这样子。可是你看哦，他们在心里这么苦读的状况之下，他们没有饶恕之下，耶稣还是医治了他们每一个人，哎，十个每一个都医治了，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打掉那些错误信念，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神才会医治你，没有，神要医治就是医治你了。好，来第十五个圣经故事，请读
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好，黄子的部分，
他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你知道很多人呢，会认为说疾病呢有大有小，有些呢病很容易得医治，有些病不太好医，那也有些病呢是根本就不会被根治，只能治标。可是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的是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也就是说因为魔鬼造成的疾病，或者是不管是不是魔鬼造成的疾病，反正呢耶稣就是医治好他们了。为什么？因为圣灵与耶稣同在。好哦，那你要想哦，现在圣灵与谁同在？与你同在。所以呢，不管大病小病，管它是简单的、困难的、先天的、不治之症，其实都是可以被医治的。因为呢，圣灵现在住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这位圣灵呢，就是当时跟耶稣同在的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现在住在你的里面，还要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可以的，你也可以。而且呢，耶稣也说你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好，喂，下一页，来，请读。
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五节，耶稣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可以治病吗？”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其实呢，我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做这些事情之前呢，他是经过风险评估的。他不是傻傻的不知道别人要陷害他。耶稣呢，在医治这个病人之前，他事先就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可是呢，他情愿被陷害，他就是想要让病人得医治。你看耶稣呢，他大可以等到法利赛人都离开后，然后再暗暗的去找那个枯干手的病人，他偷偷医治他，对不对？可是耶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舍不得这个人继续的受苦，连一分钟耶稣都舍不得，所以耶稣就直接医治了他。即便耶稣知道这些人明明就是要来陷害他的，那你看哦，耶稣都不顾自己，他就是为了要爱你，他就是为了要医治你，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无论如何他要使你得医治。好，接下来呢，我要分享几个我个人觉得是最毒的，也是我过去深受其害的错误教导。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服侍神会遭遇属灵攻击，还有呢，生病是因为服侍神惹到了黑暗的势力，然后生病呢是因为你为人医治祷告被仇敌反扑。好呢，那我这次呢去美国服侍嘛，那有人就私下来找我为他们祷告，然后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她开始服侍神以后就开始遭遇到猛烈的攻击，开始生病，身体就变得很不好了。你们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我以前呢也曾经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犹太牧师，我觉得他比较敬虔嘛，好为我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正在办一场很大的特会，据说那是在灵界很有影响力的特会，然后呢会大大的打击了魔鬼，所以我们全部的人都生病了。我就跟牧师说，牧师你要为我们祷告啊！你看啊，我们这么辛苦，我们开始筹办这个特会的时候，我们就遭遇到 这么严重的属灵攻击，然后就开始生病了，拜托你为我们祷告。你知道那牧师说什么呢？他就冷冷的说，哎呀，你遭遇这攻击是因为你相信啊，才不是什么你弄什么很严重的然后被攻击，没有，是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你服侍神，你相信你做了什么大事就会被攻击，你才会被攻击，才会生病的。然后从那天开始呢，我就醒过来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几乎真的没有再遇到什么属灵攻击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回到这位姐妹呢，她问我的问题，她就说，那如果你说是因为我相信，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么的刚好，我们就是开始服侍后就真的生病了呢？首先呢，我那时候很想要反问她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没有服侍神的时候你都没有生过病吗？你真的只有在服侍神的时候才生病吗？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生病吗？好，可是我这样若这样回答她的就太伤人了，对不对？所以我只好就是跟他冷冷的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了，而且你毫不疑惑，所以你这个信念呢的实底就真的发生啦。因为呢，你相信服事会被属灵攻击，那当然照着你所相信的就给你成了。那再来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对神的话常常是充满疑惑，可是呢，我们对人说的话却相信到底，毫不疑惑。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是这样？你看上帝说什么，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有没有？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有相信吗？你真的有相信吗？还是你相信人说的？没有哦，你服侍神就会被攻击，上帝有这么小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圣经说了，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所以我们扪心自问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相信神说的话？我们有相信吗？各位小民们，我们常常什么都怕，说实话，就是你看我们做那诗歌什么不要怕，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帮我作曲的，哎，不是，就是那个编曲老师，他说你们到底在怕什么啊？所有的歌都有不要怕三个字。我们怕什么？怕死啊，怕生病啊，怕开刀啊，怕蟑螂，怕老鼠，怕被拒绝，怕没钱，对不对？拜托一下，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要信就信到底，不要疑惑了。所以呢，这节经文很重要，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好，你看哦，上帝是已经给我们权柄，不是将要给我们权柄，也不是有条件才要给你权柄，他已经给你权柄了，而且这个权柄可以怎么样？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可以胜过仇敌，是什么？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能力包括什么？罪、定罪、咒诅、疾病跟死亡。所以呢，断没有任何的巫术可以害你，断没有任何的控告，没有任何毁谤，没有任何疾病能够害你，断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可以害你，断没有任何可以害你。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相信的是神的话，不要相信人的话，不要再相信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就会被控告，你会被攻击，不要。你要相信的是神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下一页，我也常听到人家说，因为我每次都跟人家说，哎，今天是你要祷告一下，都是小事，因为我大事小事都祷告，然后就有人说，嘿，上帝很忙哎，你这种小事你不要麻烦神好不好？然后还有人说，别人比较重要啦，没关系啦，我不要占用别人的资源啦，然后呢，我不要浪费上帝的时间，让神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看真的好多人这样跟我讲哦。好，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好，这边是两个瞎子哦。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六节有说，其中一个叫做巴比买，很有名的巴比买。那我要问你们大家哦，你们真的有想被医治吗？你们到底有多想被医治？那如果呢，就好像这巴比买和他的朋友一样，如果有人给你很多的理由，企图要拦阻你得医治，你愿意妥协吗？ 如果你遇到的是巴底买的状况，你就被禁声了，你被封口，你开不了口，你无法求救，然后你就被控告被定罪，说你生病啊就是因为你哪里犯了错，然后你孩子呢生病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他们照顾好，然后呢你感冒呢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太晚睡，你免疫力才会变这么弱。你要怎么做？牧师要鼓励你哦，你要学习瞎子巴底买，就是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不要怕别人的眼光，不要怕被拒绝，你就是很大胆的跟神大大的张口要医治。我相信你会被神大大的充满，医治会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好，下一页我们继续来读
马太福音20章32到34节，马可福音10章47到5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怜悯呢，永远都是耶稣医治你的动力。耶稣从来没有推开需要他怜悯的人。那圣经说什么？是耶稣呢，本来是要经过那里，对不对？可是呢，他就听到巴底买跟他的伙伴在被呼求，对，叫他怜悯。所以呢，耶稣听到怜悯就站住了，然后就问他们说，你要什么？同样的哦，会有人骗你说耶稣很忙没时间管你，或者是撒旦骗你的啦。好，你一定要相信神说的话，你不要相信别人，你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你要相信就是你呼求耶稣就要为你站住。耶稣不会太忙而不管你，他也不会去忙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而把你的事情排在比较后面。为什么？因为你的事情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你也是他重要的宝贝，不是别人比较重要，你也很重要。来，我们来继续来读
马可福音5章22到23节、25节、27节。管会堂的雅鲁来见耶稣，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听见耶稣的事，从后头来，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马可福音5章34到35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这段呢，我要来回答，就是很多人说别人比较重要啦，你不要来浪费这个资源，不要浪费上帝的时间，让神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OK， 你们可以看到哦，两位都是爸爸的女儿，对不对？只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小，一个年纪比较大。好，两个都是来挂号的，一个是挂急诊的，一个是挂门诊的，慢性病的，12年的血漏。那就医疗资源来说，就是用人的角度哦，谁是比较紧急的，谁就应该优先处理，对不对？任何的医生都会先处理什么？急诊的那一位。那看起来也好像是这样啊，因为呢，耶稣他先处理了那个慢性病的那位妇人，对不对？12年血漏的。结果呢，就传来消息说，急诊的那位女孩就死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血漏的那慢性病的妇人应该会被骂到爆吧，对不对？你看人家管会堂的，是大人物，大人物的女儿本来是可以活的，你这慢性病的又不急，你干嘛要耽误别人那个急救的黄金时间呢？你真的都是你啦，害死了这个孩子啊。你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在现场，一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可是呢，这是人的逻辑，它不是耶稣的逻辑。因为对耶稣来说，他是可以同时医治这两个女儿的，不管你是急诊的还是你是慢性病的。耶稣他不需要舍弃谁只医治谁，耶稣是可以全部都医治的，他一个都不漏掉。所以呢，耶稣不要你拿自己的寿命岁数去换你爸爸妈妈的命或换你小孩子的命，不需要的。那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宗教说我要拿什么几岁的寿，拿我们的寿命去换什么谁的寿命，不用的。耶稣不交换的，耶稣他是神，他就直接医治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接下来就有人说，疾病是上帝给我的，为了使我不骄傲，为了管教我，让我顺服，使我的生命可以重新恢复被神使用。我最常常听到这句话。好，过来，就是疾病呢是上帝给我包装的祝福，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些话？超可怕，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约翰福音10章10节，约翰一书3章8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好，我们要怎么判断一件事情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很简单，你就看这件事情是否有被偷窃、杀害、毁坏。好，你看到一个人生病，不管他的时间、关系、金钱、健康，是不是有被偷窃、杀害、毁坏？一定有嘛。所以呢，疾病是谁干的？魔鬼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疾病是上帝给的。好，来问你哦，如果你的孩子不乖，你想要教训他一下，你会让他生病吗？舍不得吧，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孩子不顺服你，你会用给他出个车祸啊，什么用个灾祸来教训他吗？不可能的。好，如果连你普通人都不会了，那你凭什么觉得上帝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管教他的孩子？对不对？表示什么？你的内心不相信上帝是良善的好神。有没有可能你根本不相信上帝是良善的好神，所以你才会相信疾病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呢，麻烦你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认真的相信圣经说的，我们不要相信魔鬼说的。你要知道，神是帮助你的，不是敌对你的。神儿子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那我现在我们要讲三次，就是疾病不从神而来，
疾病不从神而来，疾病不从神而来，疾病不从神而来。
没错，疾病是魔鬼干的。好，下一页哦。然后就有人说呢，先天疾病呢是家族的咒诅。好，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请读
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门徒问耶稣，这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好，你看哦，大家在说，哎，先天疾病可能是家族的咒诅，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采访那个医药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呢，那个小孩子啊，得了先天疾病，然后爸爸妈妈就陷入那种很苦很苦的那个境遇里面，因为开始有人就指责他说，一定是你犯了什么错，所以你才会生出这样的小孩。可是你看哦，圣经根本就不是这样说。因为如果上帝认为先天疾病是家族的咒诅，或者是爸爸妈妈犯了什么罪，他就会在这个时候，当有人来问他了，他就会说，嗯，只是他爸妈犯的罪，对不对？耶稣没有这样说啊，耶稣直接就说，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的罪，这个病一定会好，而且呢是要在他身上是显出神的作为。了解吗？所以呢，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呢，谁啊，他的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你们千万不要去责怪他的爸爸妈妈。那如果呢，他们的爸爸妈妈很自责，你们就要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们一定要这样子的来安慰他们。好，了解哦。下一页。那就有人说呢，得怪病呢是因为被人下咒。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请读
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法术呢，这个原文还有邪术的意思，然后占卜呢，还有咒语的意思。那过去呢，我常听到有宣教士跟我说，他们呢传福音就惹到了当地的黑暗权势，不管是非洲的啊、海地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被下咒，就得了怪病，然后他们就描述的非常的恐怖哦。我在差一点就相信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了这节圣经，就是上帝说什么，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那就在上帝呢给我这个话语之后呢，神又让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呢我看到有一次呢，非洲布道家布永康他已经见主面了哈，他也遇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他的布道会，他的布道会就是常常有巫师来踢馆，就有一次来的一排几十个坐在他前面，都是高级别的巫师，就坐在前排，就是决定要集体的对他下咒，要咒诅他。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就是呢，当他拿起麦克风，然后就喊了一声哈利路亚，然后呢，巫师全部倒在地上，然后之后就很多人信耶稣了，就这么简单。好，所以呢，真的没有人可以害你的，但重点是你要相信啊。如果你相信你会被害，那就会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好，来下一页，我们请继续读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你看圣经说什么？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替你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以即便真的有法力高强的巫师做了什么法术要咒诅你，你要相信的是圣经说的，你不要相信巫师说的。你要相信圣经说没有什么可以害你的，而且你要相信耶稣替你钉在十字架上，他替你已经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有的咒诅都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没有在你的身上的，而且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好，那有人就说你要够好神才医治你，可是呢圣经说的是什么？医治是出于神的怜悯，对不对？刚才讲过了。也有人说你要够好才配得神的医治，没有，神说的是什么？医治是礼物，是白白的恩典，他要医治你的，不是你配得。好，有人就说你要信心够大才会得医治，可是呢圣经说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跟你的信心大跟你的信心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好，有人就会说如果人呢都不相信耶稣就没有办法医治，而且呢在那种不相信的氛围里面呢得医治是很难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马太福音13章54节，马可福音6章1到2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请注意这里写的哦，这人就是耶稣。耶稣家乡里面的人说耶稣从哪里来有这样的异能呢？异能那个字就是什么？ Dunamis， 就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行神迹奇事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眼球的长出眼球，没有手的长出手，就是那种很惊奇的那种神迹就对了。表示什么？他们有看到耶稣有行异能啊？不是没有。好，下一页继续读。
马太福音13章57到58节，马可福音6章3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好，你们仔细看哦，这边是说不多行异能，但是有没有行异能？有，对不对？好，所以在一个耶稣被厌弃的地方，耶稣还是有行异能的啊。好，下一页继续读。
马可福音6章4到5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好，你看哦，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是被厌弃，所以他没有行很多的异能，他是还有行异能。可是呢你要看哦，只要是愿意给他按手的人，每一个人还是都被治好了。所以呢即使你处于周遭都是不相信的环境，只要你自己是愿意被神医治，耶稣照样可以行神迹，你是可以得医治的。好，下一页。好，来我们来读这节圣经。
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有人就说呢，人的手怎么可以拿蛇不被咬？然后呢被蛇咬了以后，你怎么有办法仰望杆子上的铜蛇你就得医治？然后有人就说，诶，你喝了毒物怎么可能是不受害？那你生病的人怎么可能你被按手就得医治？对不对？这些在医学上根本就是不可能，跟大家过去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呢你很难相信。那你不相信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呢圣经就是这样写，你相信你就有。你看哦，保罗就是相信的，所以保罗他经历过什么？他被毒蛇咬了，可是他没有受伤。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呢，当地的土人呢还把他当作神。所以呢你现在就是要下定决心，你到底要信还是不要信。那你如果要真的相信神说的，你就不要有疑惑，你要知道你是信的人。那圣经说你是相信的人，你就必有神迹跟随着你，就是什么？奉耶稣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好，那以下呢这一段我要先声明哦，就是我没有冒犯任何的医生或科学家的意思。那身为一个牧师呢，我就是讲圣经的话，我就讲上帝要我讲的话。那如果呢我因为得罪了 你们其他的人，你要知道我真的不是针对你们，那我可以现在就先为你们将来可能会受伤的感觉道歉。好，我现在先道歉哦。 OK， 好好，请大家来看下面的五个小图。我选了几个医疗组织和那个医院的徽章，那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卫福部、台大、荣总、北大几个大医院的院徽，都有一条蛇挂在杆子上。好，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希腊的医神，但是呢，有读过圣经的基督徒你都是知道的，这其实是上帝要摩西造的铜蛇，而魔鬼总是喜欢模仿上帝的作为。那如果呢，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总是先说他要做什么，或者是要我们做什么，接着呢，神就会用神迹来支持，来证实他自己说话算话，对不对？那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哦，我认为医学跟科学的方法是，你先要有个假设，然后呢，经过测试，再来看实验的结果。那实验的结果呢，知道了以后，再来反过来去验证那个假设到底对不对。可是呢，上帝的方法是刚好相反的，上帝呢，他直接告诉你结论，管你要不要实验，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说的那个结论。好，那回到圣经，那民数记我们来读。
民数记21:9，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你看哦，上帝都是先说了，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上帝说什么？摩西你去造一条铜蛇，对不对？你要让仰望的人看了就会活。上帝就说了结果。好，结果是什么？就是凡被蛇咬的人一看铜蛇真的就活了。那摩西呢，他是根据神的话，他就做了他的部分。他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上帝呢，他也根据自己的话做了他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个被蛇咬的人看到铜蛇就得到医治。所以呢，上帝的话他从来不需要科学和医学的验证，上帝的话说出来就是最后的结果。可是呢，你要知道，当上帝行完神迹，很多医学啊跟科学家就会想要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来解释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解释说这可能是巧合哦，它不一定是神迹。我也 Google 了一下，被蛇咬要怎么办，急救的方法很多，都没有提到要仰望铜蛇，没有说仰望铜蛇就会得医治哦。好，我之前也 Google 了一下，脚摔断了要怎么办，医治的方法很多，可是都没有提到因为耶稣的鞭伤你必得痊愈。可是你知道吗，根据资料，基督受难记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你知道他们的官网收到了70,000+个神迹的见证，包括了死里复活、神迹医治、婚姻破镜重圆，还有杀人犯还自首了，还有各种成瘾得到了释放的。而且呢，很多人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的现场得到了医治。其中呢，有一个先生他看电影看到一半，他拄着拐杖去厕所，他回座位的时候，他太太就问他说，你的拐杖呢？然后他才发现说，哎呀，我的脚竟然得医治了，所以我忘记我还有拐杖放在厕所里面。了解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住在基督里，圣经是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是行在超自然领域的，我们不要服在科学跟医学的领域之下。所以我们要相信，不管医生说什么，God has the final say， 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圣经说的就是最后的结果。好，下一页。那有人说，有恩高的人才能医病赶鬼行神迹，是这样吗？圣经怎么说？我们请读
马可福音16: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好，你看哦，圣经这里说是谁在行神迹？门徒就是你跟我啊，我们不一定有很有恩高啊，可是我们就是门徒嘛，对不对？我们是普通的门徒啊，我们出去传个福音，主就会和我们同工，用神迹跟随证实我们所讲的是真的。所以神迹不是跟随有某个有恩高的人，神迹是在什么验证神说的话，只要你是相信的人就有神迹跟随，我们就能手能拿蛇，我们就是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会好。好，下一页。然后就有人说，来，人过40，骨头就会磨损，不太行的。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请读
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好，这是神给我的回答。神说，你只要喜乐啊，不要忧伤啊，你的骨头就会一直保持在很好的状态。 好，来下一页。好，就有人说什么年纪大了身体不管用了，人老了记忆力不行了。我看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来，圣经怎么说？
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对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圣灵，是不是我记忆力好得很？我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好，我的身体会越来越棒。好，下一页，有人就说什么，祷告完呢，如果感觉还疼痛，病症还在，就表示没得医治。好，来，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9:27怎么说？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如果你祷告完还有一点点痛，你是要叫身服你，你要跟你的身体跟你的感觉说，乖，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你已经得医治了，知不知道？然后呢，神说你已经得医治了，就是得医治了。然后呢，你要叫那个疼痛离开，假症状都屈服离开，了解吗？你不要顺服那个感觉说，哎呀，怎么还在疼痛？原来上帝一点都没有医治我。你不要打掉神的话，你要相信神的话，然后呢，不要疑惑，让你的身体，让你的感觉来顺服神的话。好，下一页。那有人就说呢，每次祷告完呢，都好像在看开讲，然后呢，让结果来决定我的祷告到底有没有效。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马可福音11:23，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圣经说的是，你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哦，你心里就要相信，不要疑惑了，而且要相信呢，你祷告的那个话，你说的就必成，了解吗？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你祷告的内容，你说出来话就要成了，不是什么，不是你祷告完才相信，而且还是等看结果才相信，了解吗？你相信的时间点要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相信了，然后这件事情才会成。好，下一页。哎，这个，你看有人说什么？经期来的时候吃冰肚子会痛，对不对？熬夜睡晚睡会生病，喝了冰水身体会寒，头吹大风会头痛，肚子着凉会感冒，脖子受寒会咳嗽。明明啊，就很多人就很热，他还戴围巾呢，戴帽子哎。然后我就问他说：“今有这么热吗？”他说：“哎呀，不行，吹到风。”好，可是呢，你看哦，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就会照着你所相信的成就。好，感谢主，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已经逃离这些谎言的辖制了，已经逃离了，很好。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请读
彼得前书2:24，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
好，这是万用经文，它可以除去所有的咒诅，可以医治你的疾病。所以呢，刚才那些错误的信念，不管是医生讲的还是爸爸妈妈跟你讲的，你曾经相信了，你现在就用这句话把它打掉。因为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以了医治了，管我的脖子有没有受寒，管我有没有吃冰。下一页。然后有人就说呢，身边有人感冒我就会感冒，还有呢，哦，这波病毒好强哦，你看到那孩子去学校被传染了，那回家就传染给爸爸妈妈，然后我们整个都被传染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诗篇91:6-7:10，我必不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在正午把人毁灭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祸患就必不临到我，灾病也不挨近我的家。
好，你看哦，圣经这样讲，管你管你前面，管你右边，管你左边，一堆人全部倒了，病倒了，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因为人家说你会被传染，你就被传染了。你可以不被传染的，因为你有圣经的话语，你要相信。好，接下来，有人就说呢，祷告没有好转，就是神没有医治。好，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力，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好，你看哦，其实呢，医治是在还没有彰显之前，医治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呢，你必须要在你的画面，在你的信心里面，你就看到说，因为耶稣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我已经痊愈了。那这个画面要成为我们信心的实底，我们的确据，所以之后才会彰显出来。所以你是先看到你得医治，而不是你得医治之后你才看到医治。好，这个是有先后次序的关系哦。好，下一页，来请读
路加福音9:1-2:6， 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这就是耶稣的日常生活，传道、医病、赶鬼。好，那耶稣给门徒能力跟权柄，他今天也给了你哦，给了我哦，所以耶稣也差派了你，也差派了我。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机会去为病人按手祷告，你要知道你已经有权柄了，你已经有能力了，而且你已经被差派了。所以呢，哪天你不小心遇到了可以祷告的人，你就拿起你的手就为他祷告。好，来下一页，请读
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所以你看哦，你不只是被差派，而且你还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好，下一页请读
使徒行传5章12到16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你看哦，果然哦，使徒已经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了。就是你看，彼得是连影子都可以医治人呢，而且呢，他和耶稣一样啊，所有来的人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全部人都得医治。好，接下来请读
《使徒行传》19章12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连保罗的手巾跟围裙都可以医治耶。你看到过去啊，病人是不是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才能得医治？至少这衣服还穿在耶稣身上，对不对？你知道能力是从耶稣的身上发出来的。可是现在呢，保罗的手帕围裙他是离开了保罗的身体耶，竟然还有医治的功能。那你看哦，彼得的影子还可以医病跟赶鬼。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信的人可以做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升天，然后圣灵被差派下来，圣灵就住在我每一个信的人的里面，然后圣灵呢同时在全地工作。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彼得的影子在医治，表面上好像是保罗的手帕在医治，没有，其实是圣灵在医病在赶鬼，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就是耶稣口中的那群信的人，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所以我们设计了什么祷告经，我们也有了神迹时刻的那个节目，对不对？都不是我们在医治的，那个是圣灵在医治。圣灵是超越时间空间，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在任何的时间，你都是可以被医治，都可以被赶鬼，你都可以经历神迹，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我们任何人有什么本事，我们是送便当的，而医治你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好，接下来来，我们来读
出埃及记15章26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好，最后我要分享一个个人的见证，就是关于这节圣经。我妈妈呢，在40岁的时候呢，就罹患了乳癌，她在48岁的时候乳癌就过世了。所以呢，我对我妈妈呢最后的记忆就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我妈妈因为那个癌症的治疗太痛苦了，她就割腕自杀。可最后呢，她自杀是没有成功的。那天呢，我妹妹就是突然尖叫，就说妈妈怎么床上都是血，然后我们赶快叫救护车，然后把我妈妈送到医院继续的治疗。从那天开始，我妈妈就没有再从医院出来过，然后就之后就过世了。所以呢，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的害怕癌症，怕得不得了。尤其很多人会说，你看你的妈妈得乳癌，你会不会得乳癌？她就一直恐吓我，一直威胁我。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美国啊，然后不是都要说什么自我检查吗？然后我就摸到那个硬块，你知道吗？我竟然吓哭了耶。然后我还跑到那个什么医护室啊，说我得乳癌了，然后在那边哭，在那边哭。然后医生就说，没有，你太瘦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后来就信耶稣了。可是有一天呢，我就很害怕，我就怕到大哭，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不要得癌症，我不要得癌症。因为我妈妈那个癌症生病的那个样子会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等到有一天我哭累了，那天我打开圣经，我就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然后呢，神还说，我就不将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搞不清楚这句话在讲什么，可是呢，我就哭得更大声了，因为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我里面就是暖暖的，我知道我不会得癌症。可是后来呢，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当你在教会久了，就会开始有人说，啊，你怎么知道这个话是神给你的，你看哦，这个应许是有前提的，你要留心听耶和华女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你有吗？你没有的话，你凭什么领受？你后面那句话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然后我就被问倒了，吓死人了，我真的没有完全的守住神的律法，我根本就守不住。然后我就想，完蛋了，是不是神拿走了他对我的应许呢？我真的内心纠结了很长一阵子，直到呢我看到了圣经普及新普及译本的罗马书八章四节，他写了一句话，就是耶稣已经代替我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再讲一次，耶稣已经代替我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然后想，哇，感谢主，我没有做到，但是耶稣做到了，耶稣代替我做到了，所以呢，我可以坦然无惧的领受这个应许，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你耶和华是医治我的，我一定可以得医治，而且我不会得癌症的，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完成了律法上公正的要求，对不对？不是我做的好不好。接下来的哦，你看哦，我就不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疾病，可是我就觉得一定是神跟我说的话。后来呢，有一天我就在申命记28章27节看到了这句话，原来呢埃及人的疾病就是肿瘤，哎，你知道吗？和合本写的是痔疮，可是它的原文是 tumor， 是肿瘤，所以我就真的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而且这句话是说，上帝呢之前放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不会放在你的身上，不会把肿瘤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然后呢，因为我妈妈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所以我曾经以为我也不会活很久，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会活到四十几岁，跟我妈妈一样，所以我所有的财务规划都是以四十几岁为目标。结果呢，有一天真的我的保险都只买到四十几岁，可是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了。好，哎呦，这是秘密。好好，但是呢你知道吗，上帝给了我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诗篇91篇16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好，你看哦，神是不是给了我们救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救恩。然后呢，神说什么？我要使你足享长寿。那我已经有了，那我也要为你们祷告，你们真实的领受，你们也可以有的。不要不信，你们就是要单单的相信。好，下一页，最后一页了，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11章3到4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如果呢你人在现场，或是你在网络上，如果你或者是你家人生病了，那这节经文呢是上帝今天要给你的 Rhema， 因为你就是那个上帝所亲爱的人，你所亲爱的人病了，对不对？耶稣听见后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神为了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现在呢，神正在对你说，这病不至于死，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而得荣耀。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我们把手按在自己的身上，奉耶稣的名，我们是信的人，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为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痊愈，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请读。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亲爱耶稣，谢谢你，我们领受所有一切你从天上已经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领受属天的医治，我们领受属天的财务丰盛， 谢谢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要把不信从我们的里面挪去，我们要完全相信圣经的话，我们不要去相信魔鬼说的话，我们就是相信你要医治我们，我们就是相信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进入超自然，我们就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所亲爱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生病，我们知道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我是香香牧师，我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你的一生都有天父爱你。亲爱的耶稣，请你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从死里复活，使我称义。亲爱的圣灵，请你充满我，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保护我，供应我，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恭喜你，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祝福你的每一天都住在恩典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